弟兄姊妹，大家晚安。在我们选这两首诗歌的时候，你没有想到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哈。这首诗歌讲到主拣选我们，圣经从头到尾救恩是讲拣选，圣经拣选我们，每一个人到这里来都不是偶然。第二件事情讲到我们都有自由的意志，可是我们用我们的自由意志，当我们经过理性的思考，我们接受这个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这是很奇妙的，神的灵他的工作让我们这两首诗歌非常奇妙的这样配合在一起。好，也许这就是神的心意，让每一个今天神把你找到神家里的来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这是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个晚上唯一的一个心愿啊，希望每一个人，当我们思想神在一些弟兄姊妹身上的见证，我们希望今天晚上是一个见证的时间，讲到神在历史历代以来对一些弟兄姊妹他们身上所做奇妙的工作，我们也看见神的工作，看见神也可以在我们身上做这样的工作。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拣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今天晚上的题目，你如果打开你的讲义的中间，你可以看到叫做我要能看见，我要能看见。我们想借着一件事情，基督徒在生命里头经历的这一位神，我们把这个经历交通给每一个愿意寻求神的人。这是一个实际的经历的问题，不是一个理论上的教科书。在这地方我们不谈高深的神学理论，在这个地方只有一件事是很重要，就是我们对这位神到底有多少的认识，这是我们最基础的一个问题。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在过去的20年在这教会里面还没有得救的福音朋友，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因为我们发现不是别的原因，都是因为对这位神没有真正的认识。假如对这位神有真正的认识，我们都会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接受神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就像今天在美国你可以看到总统他在国家碰到困难的时候，他可以说我们全国起来祷告，定礼拜四为全国祷告日。信神本来就是这么一件自然的事情，不是信那死掉的人，像观世音菩萨，像这些死掉的。今天我们所信的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啊！这是我们第一个对神该有的基础认识。我们也在这个晚上的时间，想从几个角度来看，什么叫我要能看见。第一个，我们先需要知道，一切的开始在于需要。如果没有需要，你就觉得我不需要看见。到底是看见是什么？不是这个肉身的看见，而是在我们灵魂上从灵里去看见这位神。这是第一个需要的问题。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有了这个需要以后，我们到底看见什么？我们到底要看见什么？圣经所启示我们的，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到底看见了什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当我们知道我们看见什么的时候，我们来讲我们该怎么做。原则讲完了，我们讲实行。圣经永远都是这样，整本圣经都是原则走在前面，实行走在后面。我们有了原则，我们看见了什么，然后我们来讲我们到底怎么来做，我们能够有真正得到这些看见。这是第三点。最后我们讲，我们每一个认识神的人，不但你可以认罪悔改重生得救得到圣灵，而且得到一个生命得到更丰盛。我们一起有点祷告。我们天上的神，我们感谢你在这晚上的时间，我们将这时间恭恭敬敬的仰望在你的恩手里面。是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里，不管是我们的亲属家人同学同事邻舍的朋友，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个人来到这里是偶然的。是的，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总有一个交叉点，你要来呼召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你是宇宙万物创造的主宰，你的存在原是无可推诿的。借着万事万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存在，也看见你不但是创造的神，你更是那个爱的神。你愿意将你的恩典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赎罪，承受了地狱火湖的审判，让我们愿意 将我们自己谦卑下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就接受了这位差遣他来的父神。主啊，愿这个晚上的时间是一个祝福的时间，将这时间求你分别为圣，愿你圣灵在这里自己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你打开，愿我们的眼睛能够被你打开，能够看见你是那位创造的神，看见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你都有一个永远的旨意，我们认罪悔改重生得救的时候，就得到你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一生一世的时间将基督一切的丰盛赐给我们，愿你晚上的时间将来祝福丰富与我们同在，祷告奉子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我们先看在讲义上的中间这里哈，讲到我要能看见，这里有一些经节，这里一共有五个经节，我们先来读前面的三个经节。好，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请弟兄姊妹跟朋友们大家一起来读。第一个经节在以赛亚书42:1-7，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第二个经节在马可福音10:51，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夫子，我要能看见。约翰福音9:32-33，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在圣经这最中间的地方有一个弟兄姊妹人都很喜欢的圣经的一卷书，叫做诗篇。诗篇讲出了我们人生的这个喜怒哀乐啊，这个苦乐与我们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圣经的诗篇。在这诗篇里头90篇，摩西这诗人他讲到，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花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光是我们今天在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就讲我们过去的3个礼拜好了，有太多的事情，如果你是在这里面经历的，你就知道很多的事情在那里动乱啊。一个弟兄他说，几个礼拜之前他还到这个 Minneapolis 啊，还开在这个35号公路上面。我说，只算神保守你啊，几个礼拜前你开在那里的时候没事啊。这个35号公路从这个 Minneapolis 一直从北往南一直到我们的 San Antonio， 这条35号公路我不知道开过多少次啊。但是你想想看，在礼拜三晚上的时间，这个桥就这样倒塌了，谁料得到这个桥，这个是 Federal 的 Highway 啊，就是他们早就在那里估计说这个桥受不住压力，就这样让它过去了。事情就这样发生，50到100步的车在那个 rush hour 的时间就这样下去了，这是一个惨剧，没有错。但是你能够控制这些事情吗？你完全，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控制这些事情啊。在这我们在讲这过去的3个礼拜，光是这股票的市场从100点降了200点，再降了100点，昨天又降了将近300点。当这个股票市场降这么多的时候，可以让一个在其中深陷其中的人可以倾家荡产。所以你看，这世界上有许多许多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你可以预料。你说我今天这个，我倚仗金钱、财势、地位、声望，圣经把这些称为世界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没有一样东西，没有一样东西，我们人是真正掌握得住的。就像我们在公司里面的一个同事啊，他 最怕这种接到这个在公司里面秘书打来的这个信息，啊，就讲他的先生，就去了一趟这个New Orleans，吃了一点东西，公司的出差，回来生了这个病就死了。这是一个中国人啊，我们自己的同事，嫁给美国人，他先生就这样走了。怎么？不晓得，就是这么简单。人就是这么脆弱啊！我一个朋友也是公司的同事，儿子教养到了20几岁，在 Spring 的地方，就在那里，他把这个东西放到他的车里面，就在把车放到车里面的时候，一个人过来要抢他的东西。他的年轻人逃，啊，身体强壮，神怜悯他，被打了2枪，啊，一个子弹拿出来，一个子弹拿不出来，因为那个子弹靠心脏只有一点点，医生不敢去拿他。今天还活着，但是你想想看，事情都会发生。我们在这个地方来思想一件事情，到底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经节到底在讲什么啊？有一些事情我们是有把握的，我们称它是有把握的。你说我的工作啊，你说我的金钱，你说我的教育，你说我的学校，我的家庭，你说我是有把握的。但多少人我们知道哪一天的配偶，哪一天我们的子女，你能够控制他吗？我们都经历过这些事情，你怎么知道哪一天什么事情会发生？似乎有一些事情圣经称为世界，这些世界的东西它有一个特色，它都是短暂的，它都是眼前的。有一些事情似乎在这些事情的背后它是一个根基，这些事情是永远的。你看这里讲到的这几个经节，第一个经节是出于以赛亚书，这位是神的一个先知，在40年的岁月在那里服侍以色列人，神差遣他在以色列君王这个国家里头来做末世的警钟。这样的一个神的先知，他讲了一句话啊，他说当神所差遣的这一位来的时候，他要开瞎子的眼睛。我们如果看圣经里头所有的这些四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一直在问耶稣一件事情，一再一再的重复都在问耶稣一件事情，你到底是谁？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他是谁。为什么他们会问你到底是谁？因为以赛亚的这句话，以赛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先知。如果你说在旧约里头有多少的先知，以赛亚是最重要的先知一个。他告诉你一件事情，弥赛亚就是基督，哎，这个希伯来文称为弥赛亚，希腊文称为基督，一模一样的字。基督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位受膏者。当这位基督在以赛亚的眼里，他来看，当基督来的时候，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的第一个特色就是开瞎子的眼睛。圣经里头以色列人是读圣经的人，他是一个读圣经的民族，所以你不要小看以色列人，他们就是一个读圣经，他就是一个宗教的民族。他读圣经不是只有像我们这样读，会堂里头、家里头读，从小就读，甚至写在衣服上。这个地方他在讲到，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你要小心。这个先知他就告诉你的，以赛亚这个先知在以赛亚书9章他已经告诉你，基督要来的是要在哪里？要在加利利。主来之前750年，他就告诉你基督要来在哪里。圣经是一本预言的书，他的预言从来不会落空，700多个预言已经都实现，10几个预言还没有应验，因为在启示录时间还没有到。只要是时间到的预言，没有一个不应验的。可兰经、禅宗没有一个可以告诉你将来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他们不是神写的。神写的书他就告诉你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可以告诉你当弥赛亚来的时候要在加利利。而且这个地方弥赛亚就干脆就告诉你，他来当瞎子眼睛打开的时候，你就知道弥赛亚到了。所以以色列人看到这里讲到两个经节都是主耶稣开的瞎子。第一个告诉他说，主耶稣问说要我为你做什么，这个瞎子说夫子我要看见，主耶稣医治他看见。第二个主耶稣医治他的时候，这一个瞎子是蛮有追求的，你看他就知道，他说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个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 这个人看见了，这个耶稣不同寻常，他是不是弥赛亚？圣经里面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天天追求神的话，文士制定律法，法利赛人就推行，他们是遵守律法的人。里面有一个人叫尼哥底母，他就来问主耶稣，他说：“夫子，我看你，我们相信你是神差来这里做教导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假如不是神的同在，没有一个人能够做。”这个尼哥底母有了启示，还在跟进。可是有多少的法利赛人、文士，这些以色列属灵的领袖，他看见了弥赛亚，瞎子打开眼睛，这个人是弥赛亚，那为什么他们就这样把这位宇宙万物创造的主宰，把这神的儿子，不但没有接受做他们的救主，而且把他交给罗马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思想的问题。在旧约里头，以肉体的这一个打开眼睛，讲到这主耶稣来的时候，要让这个肉体的眼睛被打开。可是从属灵上的意义，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要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在这个地方，尼哥底母看到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就干脆告诉他，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见神的国，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先来看到这里有一个需要，这个需要是我们必须看到什么是真正神要我们看见的。当基督来的时候，你说今天你说基督教朋友，你到教会，不管你到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你真知道基督教是什么？如果你知道基督在讲什么，他要我们人得到是什么，你就真正的认识基督教。基督教是一个启示的问题，当你里面有启示的时候，你知道这位神他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就像尼哥底母他看见了，主耶稣就告诉他说，你必须从水和圣灵里重生。你有两个生命，有一个是生命，是肉身的生命，看见的是地上的东西；你有一个是属灵的生命，看见的东西是天上的东西，是属神的东西。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金钱、权势、地位、声望，甚至我们再退一步讲，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夫妻、我们的儿女，没有一件事情是永远的，你没有一件事情你能够带来，也没有一件事情你能够带去，没有一件事情它是永远稳固，没有一件事情你说我有把握。但是在这些事情里面，我们来看神告诉我们，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下一个经节我们一起来念啊，在这里下一个经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也许你说这个很玄哈，但是我告诉你，什么事情是我们能够看见是永远的？你看不见它，你说母爱，你看得见母爱吗？你说你看得见那母亲的爱，你能够用金钱去衡量它？你可以用这个重量去衡量它吗？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来衡量那母亲的爱，但是它不是你那能够看见的东西，但它是永远的。这只是一个例子，圣经里面启示了许多许多的东西，神讲他属天的东西，主耶稣说我讲地上的东西你都不懂，讲属天的东西你怎么能够懂？能够懂，眼睛必须被打开。当我们打开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越是你看不见的东西，它越是永远的。你说什么是公义，什么是爱，什么是圣洁，你这东西你根本没有办法去衡量它，你没有办法用金钱去衡量它，你没有办法用重量去衡量它，但是它这些事情都是立定到永远的。为什么多少的知识分子他能够为了一个理念他可以抛头颅洒热血？完全是一个看见的问题。你有看见就有摆上，有摆上就有永远的价值。这多少人他为什么要在人类当中，那时候他要做一些事情让人能够纪念他，因为他是永远的东西。所以在这边我们要看到一个更永远的事情，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所看得见的是暂时的，所不看见的是永远的。我们在这里要做几个见证，我们讲到这个看见的问题，这看见不是你用感官。很多人说有些朋友他说我现在到教会里来，如果这让我感觉到神， 我就信你这位神。有些人就干脆讲，如果看见他我就信他。但是这里就讲到一个问题，我们要谈到神的事情，我们必须先谈到神的原则。我们人不能看见神，为什么人不能看见神？除了他是属灵的以外，有一件事，因为人是罪恶的，神是完全圣洁的。一个完全圣洁的神，一个罪恶的人，你永远没有相交的机会。所有的宗教都在这个地方跌倒，所有的宗教超越不了这一点。神就是神，你就是你，即使他们称为神，这个神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你只能拜他，他跟你没有关系。观世音是观世音，菩萨是菩萨，他跟你没有关系。你的罪他解决不了你，你跟他不会建立任何的关系，你只能拜他。但是当神来的时候，他告诉你这些问题他都要解决。罪的问题，罪是神定义的，你违背良心就是罪。神说用今天血里有生命，我用血替你赎罪，在祭坛上牲畜的血可以为你赎罪。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用祭牲来代表赎罪，今天主耶稣用他宝血赎罪。那你就不要问说那为什么血可以赎罪，因为这是神定位，罪是他定义的，解决的办法也是他定义的。当我们跟神之间解决这个问题以后，我们跟神之间就能够建立这个关系。真正的神他来启示的时候，他要告诉你，我不但要赦免你的罪，如果你寻求我，你愿意认罪悔改的话，你就会重生，你就会得救，你有一个新的生命，你里头属灵的生命眼睛就会打开。打开的那一天，主耶稣，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你走在这条道路上，你迟早会找到真理，你找到真理的那一天，你就有生命，你的眼睛就打开。这是整本圣经，你说基督教到底是什么，就是这么一回事。当你找到真理的那一天，你就得到了这位救主，你就有生命。他不是这个教主的问题，他不是一个在这个庙堂里头拜这位神害怕这位神这个问题。神跟你之间，我们刚刚讲过，神拣选你，在茫茫人海中他拣选你，就像今天他呼召你，他愿意把你带回他的家里面。主耶稣说，我有许多的羊，我要带回他的羊圈。每一个人做基督徒的，我们都晓得，要不是神的恩典，我今天不会在教会里头，这是神的恩典。那你说这个眼睛怎么打开？我们讲两个例子。有一个例子是讲到我们怎么能够认识这位神。有一个姊妹，她是又聋又瞎又哑，在过去的科技来讲，你就没有办法跟这样的人能够沟通啊。但是因为能够用这个摸字的方法，所以他们能够跟这个人交流，他们就给他传福音啊。所以你应该要认识耶稣基督啊，要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当他们这样去把耶稣传给他的时候，这个姊妹她就用摸字她回答，她说，你们所讲的这一位神我认识他，只是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他叫做神。但你看到这件事，这是一个启示，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神不是你用感官，刚刚我们讲的多少的朋友，他说假如我可以看见他，但是这违反了神的原则。污秽的人跟圣洁的神之间没有任何的交叉点，没有任何的交叉点，你永远交叉不到神。我们现在就不谈这些世界上的宗教，这些宗教的小学，我们来讲真正的救恩。神跟你之间除了解决罪以外，你永远看不见神，这是神的原则。你说我超越这个原则就没有救恩，超越这个原则就没有启示，你永远看不见神。第二件事情，看见神不是用感官。好，我们刚刚讲这位姊妹，你不是用你的眼睛，不是用你的耳朵，不是说我用我的鼻子，用我的手来摸着这位神。神是用我们的灵魂，我们里头的灵魂，这个灵去摸着这位神，这是唯一能够摸着神的方法。我们再讲第二个见证。这个见证是讲到19世纪的时候，美国的一个聋盲的教育家叫做海伦凯勒，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姊妹。这海伦凯勒她在19个月大的时候，她就生了一场病。因为生了这一场病，这个她的眼睛就再也看不见了，耳朵再也听不见，她就成了一个又聋又盲的人。但是这位海伦凯勒因为她学会这个 摸字哈，现在整个圣经它在好多地方都已经快被他摸平了哈，因为读圣经的关系，这圣经带给他许多的启示，许多的安慰，到后来神怜悯他，兴起这个人成为一个聋盲的教育家啊。有一次在这个人家请他去演讲的时候啊，在黎巴嫩的一个每一间大学，他在那常常被请去演讲。演讲的时候，人家事实上啊问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事实上是一个非常科宝的问题啊。有人就问他啊，因为他是信耶稣的，对不对？人家就问他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他说，一个人遭遇的最大的悲剧是什么？他这句话是问一个又聋又盲的人。海伦凯勒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不假思索，他马上就回答一件事情。他说，一个人可以遭遇到最大的悲剧，就是有眼睛看不见。这海伦凯勒姊妹在讲什么？他在讲到就是这个《哥林多后书》这一句话，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那35号在 Minneapolis 那座桥，它是暂时的，这股票市场它是暂时的，你今天可以拥有700-800份的股票，明天可以变成一文不值，没有一个东西是永远的。这些东西你不要去想说我掌握它，一个人越陷到里面，越是被这掌握的时候，越看不见这些事是一个暂时的东西，看不见这些东西是动摇的东西。海伦凯勒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因为残障，我找到了自己，找到了神，在我内心发现音乐与光明。这里我们就看见刚刚这个又聋又瞎又哑的姊妹，跟海伦凯勒这个又聋又瞎的这位姊妹，他们这两位姊妹里头都有一个需要，这个需要不是他们看不见听不见就能够阻拦他了，反而因为他们看不见，他们跟神之间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我们等一下还要再讲到一个姊妹，很多事情我们今天如果在讲什么叫世界，约翰一书也要告诉你，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跟你看见有关系，是不是？你今天讲你上网，你看电视看电影，所有东西哪一样东西脱离不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越是这些东西被掩盖的时候，他们越看见他跟神之间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不可否认的，卡伦凯勒他说，我在这里面找到了神，他在里面有一个需要，你也有一个需要，我也有这个需要，但这个需要不是说我们外面的感官可以来满足，只有里面你灵魂的感官，你那个灵，神在创造亚当的时候，在人身上所吹的那一口气，让人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灵能够让你看见神。所有宇宙万物，今天我们还在讲进化论，一个基本的问题，动物没有是非善的问题，动物根本没有灵，中国人早就告诉你人是万物之灵，中国人早就超越进化论，中国人看见我们是有灵的，只有灵能够看见神，只有灵能够摸到神。所以这我们讲到这个属灵眼睛被打开，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那我们现在来讲到我们有这个需要，第二点我们来讲到我们到底看见什么。讲到我们这个看见什么的时候，我们要讲到一个姊妹叫菲尼克罗斯比，这是一个我们弟兄姊妹都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姊妹。如果说我们在今天我们在中国这个河南小敏这位姊妹，她写了1000首诗歌，1000多首迦南诗选，一共1000多首。菲尼克罗斯比这位姊妹，她一生的时间写了8000多首诗歌，有的时候12首诗歌在她心里头回荡，因为她是一个瞎眼的，她的眼睛看不见，所以当她在这个在这里面诗歌在她里头成型的时候，到一个程度他就口述出来，人家就把它写下来。有时候12首诗歌在他心里头回转，直到他讲出来，12首诗歌就完整的下来。我们的诗歌本，如果我们的诗歌本这个圣徒诗选有23首是他写的，我们等一下我们的诗班带着我们唱几首他的诗歌，每一个诗歌都有他的看见。我们希望说从这位菲尼克罗斯比这位姊妹身上 你也可以看见什么叫做属灵的看见。当这个人神封闭了他世界的看见的时候，他跟神之间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关系，他比你我更敏锐，因为他是扫掉了一些干扰。你看我们这个收音机，你把那些干扰除掉的话，你这个杂音除掉的话，你就很清晰啊。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所以你看，这个看见是一个基础生命基础的问题。你看我们今天讲科学界来讲，化学界物理界完全是看见的问题。化学界看见什么？化学界看见电子、原子、质子、中子。今天哲学这些化学的东西，如果把这些东西除掉的话，化学界没有看见，是不是这样？你是读化学化工，你晓得，把这些东西拿掉就没有化学，对不对？你说物理界，你把这个力学的原理拿掉的话，就没有天文学；你把力学第二定律拿掉的话，你把重力拿掉的话，把牛顿的启示拿掉的话，就没有天文学。你就没有办法解释宇宙万物的这奇妙。所以看见是所有知识的根基。今天你看见神是你生命的根基。为什么？朋友们，今天我要跟你讲到一件事情，你的看见影响到你的得救，你的看见影响到你得救以后属灵生命的成长，对你非常的重要。愿今天晚上的时间真的是你每一个都能够得到这个看见，而且得到的丰丰富富的。菲尼科比这个姊妹，他在小时候出生六个礼拜的时间，因为他出生在纽约市，在纽约的这个东南一个小城。出生的时候家里很贫寒，那时候生了一场感冒就造成眼睛发炎。眼睛发炎的时候找这个医生来，在家庭医生来不及到的时候，就派了一个代理来。这个代理我们中国叫做相符医生，他就拿了这个热敷的方法去医这个菲尼科比他的眼睛。这一个错误的治疗从此造成菲尼科比一生的瞎眼。但是这位姊妹她是怎样的一个姊妹？当时姊妹她当初她也非常的恨这一个人，但是当神的生命进到她里面的时候，她说我愿意赦免他，再也没有恨。但是这个姊妹事实上是一个 很喜乐的姊妹，她在她的这个房子里头，她看不见，她的房子里面每一样东西她都，她的这个传记讲，她每一样东西她都知道在哪里。她在那里面每天在又跑又跳，在那很喜乐。她跟神之间有一个非常喜乐的关系。她在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她说我的魂是何等的喜乐，虽然我眼不能看见，我知道在这世界里我将是何等的满足，我享受许多许多的祝福是别人没有的，我不会也不能因盲眼哭泣叹息。他在出生以后一年的时间，除了他的瞎眼以外，他父亲就过世了。他的母亲跟他的祖母用基督徒的方式来教育他，从小就叫他背许多的圣经的这个经节，从小因为这个背圣经的经节，在从小就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啊。在这个姊妹她一生的时间，后来她神在40岁重用她，在这40岁之前，因为她到了这个盲人学院啊，学了许多的这些在知识上这些科学和英文和这历史这些东西，不但是学了这些，而且在那里开始学钢琴，开始学吉他，开始学唱歌。神就在这个地方开始启示这位姊妹，在一生的时间非常的重用这个姊妹。那我们来看到这样的一个姊妹，她到底看见了什么？在我们这个讲义的右边这里哈，我们有相当多首的这些诗歌。这些诗歌如果你去问我们弟兄姊妹的话，这每一首诗歌都是我们弟兄姊妹非常喜欢的诗歌，甚至会背的诗歌。但是在这些诗歌的里面，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每一首诗歌都告诉了你这个姊妹她到底看见了什么。第一件事情，她所看见的是一个荣耀的神，看见神的荣耀，圣洁伟大的神，用诚挚的心她可以看见。我们一起来唱这33首好吗？ 位姊妹她讲到，似乎是神故意使我盲眼啊，这是神的祝福，是神神圣的旨意。一生的盲眼，我感谢他给我特殊恩典。今天假如在世上要给我完全的视觉，我也不能接受，因为也许我就不能如此地以诗歌来赞美神。若我被许多身边世界的事物来迷惑、吸引、夺去，我就会迷失，再也看不见神那荣耀的容脸。所以他在这底下有两首诗歌，诗歌七十八首，和这里有一个诗歌五百五十八首，在讲到这个姊妹第二件事情的看见，除了看见这位荣耀的神，第二件事情，他看到一件事情，看到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工作，都有他的计划。每一个人你认识神，除了第一件事情先看见荣耀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第二件事情你先要看到神在你的身上有一个计划，在你身上有一个计划，在我身上有一个计划，神在整个人宙人类的宇宙万物间人类身上他也有一个计划。他这讲到一件事情，基督徒信了神以后，你的信心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称为挣扎的阶段，你在这里看说，这位神如果显给我看，我就看见他，我就接受他，这位神如果让我摸着，我就愿意相信他，这是在那里挣扎。这个挣扎的阶段当你过了以后，你认罪悔改重生得救，得救以后第二个阶段称为坚固的阶段。多少弟兄姊妹就是在这坚固的阶段里头经历了许多的事情，神利用这坚固的阶段让你的信心被刚强起来。越是经历事情，我们属灵生命成长就越快，每经历过一件事情，我们的生命就越进一步。这是坚固的阶段。第三个阶段叫做安息的阶段。当这位姊妹她看见神在她身上的工作，就像我们刚刚所念的，她知道神让她瞎眼是因为神特殊的旨意。她说，你今天再给我眼睛能够看见，我不要。这是真的一句话。如果说我今天想，如果我在盲眼的时候我能够看见这位神这么荣耀，我能够写八千首诗歌，我也不要眼睛打开，是不是？小敏写了一千多首诗歌，他写到十七首的时候，他父母亲就信了耶稣。他说，我们家的小敏写个八首诗歌九首诗歌，初中毕业没有乐理的基础，我们家的小敏如果写八九首诗歌，我相信是他写的，十首二十首三十首还可以说勉强是他写的，一千首假如不是神做的，没有人能够做。所以这我们看到有一件事情啊，在这个姊妹她心里头跟神之间有一个非常安息的关系。我们每个基督徒可以进入这样一个安息的事情，安息的这个阶段，圣经用十字架来代表苦难跟难处临到我们的时候，这十字架主耶稣说，若要跟从我，你就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位姊妹知道怎么用十字架背起来跟随主耶稣。所以我们看这个诗歌七十八首进十字架和诗歌五百五十八首靠近主，好，我们一起来唱。七十一首，一路我蒙救主引领。 面可以看到这位姊妹她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啊，这临到她身上的事情成了她身上一个特殊的祝福。这是我们基督徒第二个看见，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有他永远的旨意，有他特殊的旨意。第三件事情，我们看到这里有一首诗歌啊，在558首讲到靠近主，靠近主。这地方他这菲尼克罗斯比的姊妹，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将来当我天上的眼睛打开的时候，我到了天上，我看见了这位神的时候，愿我眼睛打开的那一天，所第一个看见的脸，就是我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容脸。第三件事情，基督徒该有的看见是有永生。我们今天不是讲世界上的东西，除了我们在世上经历这位神他奇妙的恩典以外，当我们到了天上，我们见这位神的时候，那永远的荣耀，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该有的看见。我们在唱这首诗歌558首，靠近主。在这里刚刚讲到这，我们第二个部分讲到我们到底看见了什么，第三个部分我们来讲到，当我们有了这些看见，除了我们看见这位荣耀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看见的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预定的工作，在整个人类他有他预定的工作。第三个看见，我们今天所讲的在天上主耶稣说我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如果没有我就告诉你们的，我去就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这主耶稣在约翰福音所说的话。当我们看见这些的时候，底下我们来讲到我们到底该做什么。当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我们该做什么？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主耶稣讲到一件事情，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里主耶稣讲到他就是道路，这很奇妙一件事情。我们中文的这个圣经啊，太初有道，主耶稣讲到神的话，神的话除了是话以外，神的话也是道。道在中国，道就是路，路就是道，真理就是你的路，你走在真理上，你就是走在一条路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你今天如果到这个监狱里头去啊，这里在美国这里有很多的这个传道人，他们在包含在政府里头的这些退休下来，他们到了这个监狱里头去给这些在监狱里头的人传福音。你跟监狱里头的人传福音，经常他们会跟你讲一件事情，他跟你讲说我很后悔啊，在我的一生里头犯了一些错误。大部分他会告诉你这件事情，这是这些律师团跟这些他们在监狱里头这个传福音的时候最常听见的一个例子啊。假如我那时候贪污啊，他不是说我这个贪污的时候我不该贪，假如我没有被抓到啊，我今天就不会落到这个地步。大家讲说，即使我当初我不该贪污啊，这是家庭的事情、工作的事情、生活的事情、学校的事情，假如我不是这样处理的话，我今天就不会落到这个地步。大部分人告诉你我犯了一个错误，所以今天我会轮到这个监狱的地步。但是在这每件事情的背后，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根基的问题，问题是那为什么要有起初，为什么你要做那第一件贪污的事情，为什么要做第一件那件伤害别人的事情。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人都是走在一个道路上面。你说这些监狱里头的人，他走一个道路，他不是没有路，他有路， 他走他也有他的路，他也有他的道理啊，道义有道啊，他也跟你讲一篇道理啊，他这里面也包含了一些公义啊。但是我们现在归根究底讲到一件事情，真正基督徒的信仰，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假如有道路的话，这条道路是神启示的道路，我们人可以用我们的思想，用我们的方法，我们可以想出我们许多的道路来，但是只有一条道路，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如果不借着我，不是因为在这真理上，不是在这生命的范畴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到父那里去。圣经里头用一个人来代表的神对一个人道路的带领啊，这个人叫做摩西啊。在圣经里头你可以看到摩西这个人，前面40年荣华富贵啊，在埃及由于特殊的命运，神所为他安排的一个特殊的命运，变成了一个埃及的太子啊，本来是一个以色列人啊，变成了一个埃及的太子啊，所以他享受了当今世代里头最高的文化、最高的科技、最高的教育，甚至最高的军事啊，所以这些东西他都有了，神呼召他。今天摩西，圣经用摩西来代表我们被呼召走上神的道路，圣经永远都是用一个东西来代表一个东西，用例如说我们来讲这个，用这个出埃及代表出世界，讲到从红海里过来代表受浸，用这个橄榄油来代表圣灵，圣经用这些东西，用一个简单的东西来告诉我们一些真理。摩西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世界上所有最高的东西他都已经有了，但是神呼召他，呼召他把这些东西全部放下。属灵跟随神的原则，你必须放下，所有的宗教超越不了这一点。对不起，我今天晚上我这么讲，今天我们是谈真正的基督教最核心的真理的根基，不得不这样讲。宗教的东西它没有办法摸着这一点。当我们人要拜神的时候，也许在别的地方你可以说我拜这位神，我贪污可以照样贪污，我可以去 捐钱盖庙堂，你到了神面前这些都行不通，这些都没有一条道路。唯一的一条道路，主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有福音第一条就是天国近了你必须悔改，没有别条道路。你说我绕这条路绕那条路，没有别条道路。你跟神之间罪没有解决，你永远没有道路。罪解决，你说我用我的方法来解决，我行善，我以前杀了10个人，我今天救1000个人，这条路行不通，这不是神的道路。神今天讲的道路不是你行善积功德，你说我用这个来抵那个，用这个来偿那个，神不要这个东西。你说他为什么不要，我为什么要管他，因为罪是他定的，解决的办法是神定的。你今天说我到美国，我这个我开交在路上开车，我要闯红灯我就闯红灯，那你闯闯看好了，你信也好你不信也好，你说我信闯红灯会被吊销执照，我不信也好我就闯下去，你信也好不信也好，你的执照早晚会被吊销，这是一个原则啊。谁来定规这个罪的事情，谁来解决罪的问题，神告诉你解决的方法不是你行善积功德，是以我爱子的宝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前面的3个小时为你承受了世人所有一切的嘲笑，一切的辱骂，后面的3个小时当天地都昏暗的时候，你的救主在那个地方为你承受地狱火湖的审判，这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知道的一件事情。十字架上主耶稣与你同定十字架，今日对世界而言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对我而言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上神已经将你将我，你信耶稣的人你的罪一笔勾销。你说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神说是就是是，我们说公司里面老板说是就是是，对不对？今天国家是美国的总统，你要说全世界是美国总统最有权柄，在众议院在参议院定了这些法案到他那里，他一个 veto 就把他 veto 掉了。今天神他更是这样，他有一个权柄，他说解决罪的问题是我爱子的宝血， 血里头有生命，所以血能够替你赎罪。主耶稣的救恩比这个旧约里头的这些寄生的保险更超越一步，他必定直到永远。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看到一件事情，当摩西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出了这个世界。今天神呼召你，要你也出了这个世界，这是第一件事情。当我们知道了我们有看见的时候，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你必须检点这条道路。你说我检点别的道路，这里没有别条路可以走，朋友们，没有别条路可以走。主耶稣传福音第一句话就是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施洗约翰，主耶稣的开路先锋，神以施洗约翰先知中最大的，所有妇人里头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为什么先知中最大的？所有的先知预言主耶稣要来，约翰这个先知告诉你，这就是主耶稣，这个人就是弥赛亚，这个人就是除免世罪的羔羊，这是先知中最大的。当施洗约翰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第一句话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没有别条路，朋友，第一条道路就是拣选。你今天说基督教跟别的地方有什么不同，希望你看到一件事情，就像一位姊妹，她到了教会，她说你们不需要跟我传福音，我看到我的儿子，我就知道你们当中有神，我知道我的儿子过去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多少的人得救，就是因为看见人的改变。你说这位神假如不能改变我们，我们今天在世上，我们的看法，我们的想法，我们到工作上，我们贪污，我们奸淫，如果我们今天看法想法我们跟世界一样，我们的做法跟世界一样，我们基本就是在世界里面的，我们这个人没有得救。基督徒第一件事情就是拣选道路，主，我愿意认罪悔改。尼哥底母他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主耶稣告诉他，你所有的知识，你法利赛人再高的知识没有用，你假如没有重生得救，你不能进神的国。重生得救第一条道路，你必须认罪悔改，承认我们是罪人。那我们现在就来讲说什么叫做罪。很多朋友就讲说，那我以前还是个法官，你到教会最麻烦，在这个佛教里面气得都好办，就是你们基督徒最难办，刚坐下来屁股还没有坐稳就告诉你一件事，你是个罪人，你要悔改。但是抱歉，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弟兄姊妹爱你，如果你没有看见你是个罪人，你基督徒还没有进来，基督徒的道路你还没有走上来。第一件事情你要看到一件事情，神所讲的罪不是讲到你今天在监狱里，你被抓到了到监狱里才算罪啊，或者是这些事情我做了啊，神不知鬼不觉，没有人知道啊，这个没有被逮到我就不是个罪人。神讲的罪远超过这些东西，神讲的罪是讲心怀意念。再回到一件事情，罪是神定义的，你必须要打过砂锅问到底，你还要问砂锅到底在哪里。你说为什么这叫做罪，神就告诉你这个叫做罪，你违背良心就是罪。全世界所有的伦理道德法律你把它翻出来看，它都差不多，它都告诉你不可以杀人，没有一个法律，没有一个伦理道德告诉你可以杀人。好，没有一个法律会告诉你说你可以作奸犯科，没有一个法律会告诉你可以偷窃，可以抢劫，你可以奸淫，因为它都是从良心出来的。这些事情神定规出来的时候它都是相似。好，所以在这里当我们违背良心的时候，违背神的时候，在里头称为良心，写下来称为律法，主耶稣来的时候称为新的，这里头有一个新的灵，这个律法不再是刻在我们的石板上，是刻在你的心板上，你的心可以知道神的律法，这称为救恩。主耶稣来旧约，你圣经的前面三分之二称为旧约，主耶稣降生前称为旧约，后面的三分之一啊称为新约，主耶稣降生以后他称为约。这个约为什么你说它不叫做旧经，为什么不叫新经，它叫做约啊，它写在你的心版里面，你信了主耶稣就有一个新版，它可以写生所有的律法，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你知道什么是错的。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他到一个庙堂里头，他知道这个东西不对，你今天走到一个地方是拜偶像的地方，你马上知道不对，灵里马上就受压，你知道这些事情，因为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罪，罪是良心的问题，如果我们愧对了良心我们就有罪。我们哪一个人你可以说我曾经没有 嫉妒过别人，我曾经没有伤害过别人，我曾经没有在想过一个是伤害别人的念头。哪一个人你可以说我没有自私的念头？我们每一个人都脱离不了这个罪。所以我们在讲到这是第二件基督徒必须做的事情，就是认罪，把罪的定义我们搞清楚了。圣经里头有一个例子是撒该，讲到这个撒该跟有一个有钱的富人，在这两个人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这个撒该原本在以色列人的眼里是一个大恶不赦的人，在这个以色列人称他是这个税吏，我们中国人称他是汉奸，这样的一个人。这个撒该这个人当主耶稣说撒该我今天要到你的家里去，今天救恩就临到这个家，撒该说我以前讹诈人四倍，我以前讹诈过人，我就还他四倍，我把财产一半给穷人。这是一个罪的问题。当他看见他以前讹诈自己的以色列人吃里扒外，把这些钱这个一份交给罗马人，四份放进口袋的时候，他就知道说当我们今天认识了神不能再这么做了。宗教可以这么说，今天到了神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这么做，除了你把这罪放下。以色列人为什么跟主耶稣出问题，就出在这里。主耶稣说你们像粉饰的坟墓，外面是漂亮，可里面充满了尸骨头。今天我们基督徒必须知道一件事情，跟神之间除了一个坦诚的透亮的关系之外，没有别条道路。所以第二件事情讲到我们必须认识什么是罪。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基督徒必须做的两件事情，刚刚我们已经讲到第一件是拣选道路的问题，拣选神的道路，第二件是认罪悔改。最后我们讲到这第四条，这四件事情就是我们讲到我们既然有看见的需要，我们知道看见什么，看见之后要做什么，最后我们讲到荣耀的生命。在这里我们要来讲到有一个见证，在美国这里，我想你这个如果是喜欢到外面这个吃这个快餐的话，你大概都知道这一家餐馆叫 Chick-fil-A 是吗？ Chick-fil-A 这一个餐馆哈，在美国这地方你可以因为有些人大概没有吃过哈，所以这里这个大概你就记得说在我们休斯顿餐馆有这个餐馆。这里在讲到一件事情，这是一个见证的问题。当我们知道了我们拣选神的道路，知道罪的问题，我们认罪悔改以后，难道说我们基督徒就留在一个只是认罪悔改重生得救的阶段吗？神主耶稣他在讲到生命的时候，他讲过一件事情，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你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你会看见他那里告诉你一件事情，主耶稣传天国的福音。当主耶稣他传福音的时候，你如果说今天主耶稣来这里来开一个布道会的话，主耶稣要讲什么道啊？那你去看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就是主耶稣讲的这个福音聚会的讲道文啊，就整个圣经里头最长的讲道文，马太五章六章七章。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得生命要得得更丰盛。在那里没有一句话是告诉你只要重生得救就好了，他每一个地方都告诉你，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得到奖赏，你这样得到这样做的时候你的奖赏是大的。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一件事情，奖赏跟得胜有关系，奖赏只有得胜的基督徒才有奖赏，是不是？我们都知道在这个讲到将千年国来之前，主耶稣神的儿子再来，在父的荣耀里同了他的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这是一个奖赏跟惩罚的问题。审判从神的家开始，他基督徒说哎呀这真伤感情，当脱离地狱火湖的审判你又有一个审判，没有说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基督徒接受奖赏的时候，也是基督徒得惩罚的时候。在那个地方讲到在主面前我们曾经说过的这个闲言恶言都要再说一遍，主在那个地方告诉我们基督徒是一个道路的问题。走在这条道路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告诉你你只要重生得救就好，主耶稣从头到尾就告诉你你要得生命得得更丰盛，告诉你这里有一个永远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它是一个活在神的面前能够被神的灵来充满的生命。我们来看在圣经里头有一个经节，在大卫的诗篇 啊，大卫的诗篇他讲到，在诗篇139篇，大卫这样讲到：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下，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册上了。啊，这个地方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Finney Crosby 这位姊妹啊，她也讲到这个荣耀的生命。啊，我们再来唱两首诗歌好吗？这两首诗歌，第一首诗歌在这个560首。560的讲到耶稣是我的，我有把握。另外一首诗歌是566首，主，我是属你的。这是两首非常感人的诗歌。这位姊妹看到有一件事情，她跟神之间有一个丰盛生命的关系。好，我们再来一起来唱这两首诗歌，560首。这是我之抓，是我诗歌，赞美我救主，终日不息。这是我之抓，是我诗歌，赞美我救主，长日不息。主，我是属你。刚刚讲到这个 Chick-fil-A 这一个故事哈，所以讲到有一位弟兄，这位创办人创办这个 Chick-fil-A 的这一个弟兄，他的名字叫 Fred Casey。 这位弟兄他有一个原则，在他所有的事业上面，在他所做的事情上，从小他的母亲就教导他一件事情，所以他今天他也教导许多的年轻人，你要做一个正确的决定，你的决定影响你前面的道路，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原则，你的决定会影响你许多的道路。今天每一个朋友你都晓得，所有你前面的道路都是你的决定去决定它的。你说我今天决定这么做，你定义或向左，你或向右，这些影响到你前面一切它的后果，它的成果。这个弟兄，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哥林多前书1:24他讲到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哥林多前书1:26又讲到我们蒙召按肉体，也就是说以人的标准来看，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但是在更多后书4:7就讲到，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神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位弟兄他，我们就先讲到他的他所创的这家快餐店啊。当初他这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从4张桌子、18椅子啊，5个人开始这个事业。但是这个弟兄他有一个原则啊，今天我们就不得不讲到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你所讲的道路，不是说我们今天到教会才有道路，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环境本身就是一个见证。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讲这个弟兄他赚了多少钱，我们这个地方希望，因为这个人是美国人大家都知道的人，而希望说借着这位弟兄的见证给我们一点启发。这个弟兄他当初是这样创业的，今天到了2000年的时候，营业额已经超过10亿美元，1200个连锁店，在美国这个假如说以这个鸡肉做的这个汉堡的话，它是全美国第二大的。在这个2002年、2003年的时候，他们杂志评审它是全美国最好的 drive through， 就是说你开车不进店里面就买了就走，它全美国这个 服务最好的 Joseph Su， 救济部这个小救济部总统把他召到这个白宫里头，跟这些商业界的人讨论啊，什么叫做生意道德？这样的一位弟兄啊，他有一个他自己做事的原则，他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我们在圣经里面希伯来书四章九节告诉我们说，必定有一个安息日为神的子民存留。他的殿里头第一个原则，主日早上、下午、晚上，主日不开业。在这美国这个快餐业这个竞争这么火热的地方，七天你少掉一天，还能够在这强敌的竞争之下能够成为全美国第二大的连锁店，这个肌肉为这个为主的这个连锁店，它有它的原因。他说为什么我的店里面1200个店没有一个店例外，只要是我的店主日你不用去买，不会开店。为什么不开店？因为我的员工在这一天必须来敬拜神。基督徒应该在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安息日我们来敬拜神，在这一天他是在那里敬拜神，在那里真正的安息，在神里头安息。神跟我们之间有一个安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菲尼·科斯比这位姊妹，当他进入他信心最深的阶段，他跟神之间有一个安息，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基督徒在我们今天还在想很多问题，主啊为什么这件事发生，主啊为什么那件事发生，主啊这件事能不能这样改变一下，那件事能不能这样改变一下。但是有一天我们会总会到一个地步，我们说主啊，给的是耶和华，收起的也是耶和华，你跟主之间有一个完全的安息。这个安息日就是为这个设的。以色列人不懂的时候就出问题，主耶稣在安息日行神迹，他们就起哄。所以这天没有真正看到什么叫安息日。这位弟兄他说，我在殿里面这是安息日的时间，主日的时间，这神所给我们新约的圣徒另外一个安息日，不是礼拜六而是礼拜天的时候。这个礼拜天也是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跟你的神有安息的时间。所以我们主日不开业，是吧？第二件事情，他看到一个原则，基督徒是给了生命。他说每天每时我们都有机会帮助别人，分给别人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爱、我们的资源。我永远发现我最高的喜乐就是我能够给别人而不求报答。他开始发现一件事情，他说这个我如果能够给的话，这是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如果没有摸着这点，我们真的是亏欠了神在我们里头所摆的永生基督的生命。他发现说他的生命越给他越丰盛。他在全美国有14个收容所，收容什么？他是这些儿童的收容所。他这收容所他到了12个人他就不收了，因为他就立了一个爸爸一个妈妈收容这小孩，收容12个小孩啊，家里不要了他就把他收来。这有12个小孩，第一个收容所，13个就到第二个收容所，他一共在美国有14个收容所。他说我现在有500个收养的小孩呀，真的是一个丰盛的生命。他说这个每一个收容所里面都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负责管这些小孩，管这些供应他所有一切他属灵上的需要、物质上的需要。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如果今天说我们只是讲我们有看见，如果我们没有讲我们怎么来做，今天我们基督徒只做了一半，甚至连一半都不到，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就成了一个假冒伪善的人。所以这里他看到一件事情，这个人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教主日学，他教主日学他也很有意思，他教主日学只教一个班，我们这里有好多弟兄姊妹都是教主日学的。他这个例子很好学，他说我50年、你想50年半个世纪只教一个班，13岁的男生，这个啊，为什么要教13岁的男生？他说他有一个座右铭，他说啊，我塑造一个人，中国有一句话叫十年树木什么百年树人，他说我塑造一个男生比我改变一个大人好改，对不对？你年轻的时候你就塑造他。他今天在全美国就是做这个工作，他说年轻人到他的店里，他们有一个座右铭，他们有一个座右铭，他在那个公司的这个最显目的地方，他就写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的中心的原则，我们要做一个中心的管家，这是从圣经来的， 为了荣耀神，做所有一切交给我们的人负责，代表他所有的顾客啊，所有的人到包含他的员工、他的顾客到了他面前啊，我都对他们负责，让所有来到的人都得到正面的影响。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这是一个见证的问题。我们必须活一个生命，我们真的说，我们所得到的这位生命，这位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这个生命，有一天我们这个人，这个不堪的人被神改变的时候，能够影响到别人。基督徒的得救永远都是这个故事，一个生命影响一个生命，所有生命都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延长，不是这样子吗？对不对？所有的生命，今天主耶稣他走的时候只有交托11个人，后来他们又加了12个，补满了12个使徒，当初只交托给12个人，今天全世界多少亿的基督徒，生命永远是生命的延长。今天我们基督徒如果不能做到这点的话，我们亏待的是我们在里面的永生。除了我们讲到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除了我们讲到说我们必须有这样一个看见啊，除了我们从这弟兄身上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基督徒的生命是可以活出来的生命。如果我们今天要讲到底基督教说什么，基督教说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们认识神以后你必须改变。如果今天认识神以后我们还照样的跟想法像世界，做法像世界，我们基本都在世界里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啊，这个情欲、金钱、权势、地位、声望，把我们捆绑得紧紧的。主耶稣说，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主耶稣捆绑了魔鬼撒旦，释放了你。今天我们如果被释放，我们还活那样的生命，我们就愧对了这位赐给我们生命的永生的神。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看到一件事情，除了我们有这些看见以外，最后想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主的保守。以赛亚书43章2节，他讲到，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不必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神保守你，神今天他绝对不会跟你讲，我今天讲属天的事情，我今天不跟你讲属地的事情。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会被主导文，对不对？主导文也告诉你说，这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也赦免别人。对，神是实际的神，神从来不跟你讲神学理论，神跟你讲的东西是实在的。神告诉你，你今天你跟我在一起，你地上的东西够用就好，我必加给你。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所需要的我就加给你。神是保守的神。这里讲到的事情，在 Fanny Crosby 的354首诗歌，我们再来唱这最后一首，他隐藏我坟。我们来听。磐石的血中，隐蔽干旱的发之地，他将我生命藏他爱的深处，又用他伸手来遮蔽，又用他伸手来遮蔽。神用他的圣手来遮蔽你啊，朋友，今天我们给你在这里有一个机会，我们聚在这里，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我们能够再这样聚集，我不晓得你会搬走，你也许会怎样，我不晓得你也许说我明天我要做这件事，要做那件事，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不晓得。在这里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机会，我们必须认识这位神，有一个机会我们可以接受这位神，他所差遣他的儿子做我们的救主，你接受他就是接受这位宇宙万物创造的主宰。神用他的圣手来遮蔽你，除了这个道路神替你立定，除了我们一生每一件事情神为我们策划好以外，神在你身上有他的旨意以外，神保护你。我姐姐以前她买了这个 Oldsmobile 的车，这个车后来美国她 GM 她的 Lico 才知道说她的这个有一天在那个开这个在主日早上开车， 开在这个纽约上州的这个不宾州宾州那里的这个 highway 上往纽约开的时候啊，他说很奇怪，我就开车从本来是开在右边慢车道，就开到快车道，在这开到一半的时候，他轮子就飞掉了。后来我们才晓得说 GM 他 recall 这些车，这个车有一个缺陷，就是他轮子在某个时候的时候轮子会飞掉。你现在想起来有时候很好笑，但是这个轮子如果是发生在你的车上，你就知道什么叫好笑不好笑。他轮子飞掉的时候，我姐姐讲说，就是只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我心里非常的平静。他这个车轮子飞掉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车倾斜。好，所有会开车的人都知道一件事情，当你最危险的时候，你的刹车你的油门都救不了你，只有一个东西可以救你，就是你的方向盘。真的在说的最难的时候，就是那个方向盘可以救你。你的车往哪里走，就决定了你的生你的死。所以那个车轮子飞掉的时候，它往这边开，车往这边撇的时候，右边没有半部车，那个是一个这个 Fatal 的 Highway。 开过去的时候，右边是悬崖，那边下去就是，如果你在宾州你在纽约你知道的话，宾州是三州啊，它下面就是悬崖。我姐姐的车开过去的时候，那边就一排的，从她开过去的地方开始有这个铝的这个栏杆，她是趴一个撞在那个栏杆。这个车冲量太大，因为这个动力 M times V 的质量乘上你的速度非常快，根本虽然说撞在这个铝上面，它根本停不下来，停到下根本这个再下去的话还是悬崖，你这个铝在下面再下去还是悬崖。当这个时候生命交关的时候，前面来了一个 sign， 就是那个说我们这里开到哪里有这个大的那个 sign， 平常你看的时候没有多大，等到你到下面看到它真的是很大一个 sign， 都是钢做的。它的车就撞在那个车上面去，那个车的那个引擎翘起来，就变成前面那里整个就是翘起来。所以当他们撞上去的时候，他们这些所有路上的人全部停下来看这个车里面还有没有人活。这个车里面有四个人哈，有三个是基督徒，我姐姐跟两个女儿跟儿子，有一个人还不是基督徒，就是我的姐夫。所以他们都在看这里面有没有人活出来，最后这里面总算有人爬出来，大家拍手，哎呀，这有人活出来。四个人里面唯一受伤的就是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我姐夫。所以你说这是不公平啊，哎，对啊，神就是这么奇妙。我姐姐在这个圣何塞，他在干银行的啊。我说你不要干银行了，他说两次被抢啊，你要进去抓着那个女孩子拿一支冲锋枪对着这个女孩子，那你说再那个女孩子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出现，吓死了。我姐姐两次出事的时候，他我说你是怎么搞的，他说我每次都不知道为什么我都走了，他十二点出事，他十一点就不知道，刚好都有事，他都走了，每次都没有给他碰上。你说，那你说这件事这是巧合？你说他是巧合可以，哈，一件事是巧合，十件事是巧合，一千件事、一万件事，你就不会说那是巧合。所以在这地方，我们必须看到一件事情，芬尼克斯比他自己在讲的，他用他的圣手来遮盖我，是的，神用他的圣手来遮盖你，你不知道哪天。你的生命像脆弱的，像一个没有办法形容的，就像一个玻璃坐在地上马上就破了。我姐姐在那个栏杆，如果没有那个栏杆，栏杆那里没有一个柱子，她今天已经不在我当中了，就是这样子。她说我就是很奇妙，神就是这样保守。除了这提到我们在这边的教室，我们一起有点交通好吗？那我们就把这个时间交给李弟兄。刚刚举手的这些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有愿意来的，我们到这教室里面，我们有点交通。